第二十七章，在圣马达肋纳瞻礼日，这个幸福的日子，我的心灵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了。自从我收到康伯神父的第一封信之后，我就开始了崭新的生命。我的心灵就像死去的人复活了，可是身上入殓时的寿衣尚未解开。就在这一天，我仿佛获得了完美的新生命，并得到了彻底的自由解脱。我往日被堕落天性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如今觉得我已经被高举在天性之上，我再次发现了它，不禁惊喜若狂。本来以为要永远失去了它，可是现在它又回来了，并且带着不可言喻的庄严与圣洁。我的天主啊，从前我被剥夺的所有一切，现在我再次在你那里全得到了。而且这新的恩宠就是深邃的平安，神圣而不可思议。昔日我所享有的只不过是天主恩赐的平安，现在我所获得而拥有的是平安的天主呀。然而往日的悲痛苦难，现在回想起来仍不免心有余悸。我恐怕天性死灰复燃，又暗中作祟。当天性好奇地想去观看或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时，心灵立刻提高警惕，并且极力促使天性超越这些世间的诱惑。不过我并不因此沾沾自喜，不敢认为这种境界是自己修行的结果，因为这全是天主仁慈的恩宠，而我的经验更使我有自知之明。我盼望这种幸福的境界能持续较长的时间，殊不知我竟能一直享受着这天大的幸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有人要以我所付出的辛劳来衡量我所得到的幸福，那么我要让他估量我究竟该承受了多少的痛苦折磨才获得今天的幸福呢？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我们今生所受的痛苦和将会在我们身上显示的天主光荣相比，算不了什么。我的天主啊，这话即使在尘世间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可以从自己的实际经验证明，我现在所遭受的辛劳痛苦根本无法与我在你内完全拥有你的幸福相比。一天这种心灵的幸福远远超过多年的痛苦折磨代价。尽管我所体验的只不过是永生幸福的黎明曙光罢了。我乐于助人的心性又回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慷慨大方，而且是那么的自然，成了我的天性。起初的时候，我行善的态度尚有所顾忌，但现在我越来越积极解囊施舍。有一天我有机会见到伯道德先生，我对他说，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境况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但没有告诉他细节或者我最近的经历，因为时间太匆促了。他正在那里注意别的事物。我的天主啊，你让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其实不然，我相信他，因为你的恩宠教训我，使我接受别人的批评胜过自己的看法，宁愿信任他们而不相信自己的观点或经验。不过这并没有给我任何心灵上的困扰，只要我有天主的恩宠，对于任何境遇我都默然置之，无动于衷。我感到有一种无上的幸福在我心灵内不断的增长。我现在能够随时随地很自然地做各种善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果关注自身利益的念头冒出来时， 就立刻被驱散了，仿佛我心灵内有帘幕，把这个思想掩蔽，不让它再出现。我的思想是如此的敏锐，心神专注，不再有任何妄想的困扰。我的头脑是那么的清晰，心灵是那么的纯洁，令我非常惊讶。我收到康伯神父的信，他对我说，天主启迪他，表示他对我有伟大的计划。我暗自思量，无论是公义还是怜悯，对我都一样。康伯神父曾在心灵内听到有声音对他说，你们俩要住在一处。当时他也不了解我，天主并没有让他知道我的境况。这时在我的心灵深处仍念念不忘日内瓦，但我从未对任何人说，只是静静的等候天主让我知道他万能的旨意。我唯恐魔鬼在这里隐藏着什么诡计，故意让我以为自己有美德，忘却自己的恶劣鄙陋，引诱我离开目前悲惨的境界。这份恐惧是温和的，我反而感到平安，对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无论天主的旨意是什么，我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越显得我适合完成他的计划。且我的可悲境况，我的无能和虚无，绝不会夺取了天主的功绩，因为他拥有所有一切造化的光荣。我对他说，我的主啊，请用可怜愚蠢的人来执行你的工作吧，好让所有的光荣都归于你，就无人能将你的功德据为己有了。如果你启用一个有声望和天才的人，人们就会把一些功劳归这人。不过如果你运用我这个可怜虫，那么人们便会毫无疑问地明白，所有美好的工作都是你的功劳。我继续保持着这种宁静的心情，心满意足地将一切交托在天主手中，因为我深信，如果他需要我做什么事，就必定会赐给我能力和办法去执行任务。我随时准备好，一旦天主让我知道他的旨意，我一定竭尽全力来执行他的圣意，甚至不惜牺牲性命来完成任务。我的天主啊，你解除了我所有的十字架，我又重新去照顾病人，替穷人包扎伤口。你赐给我特殊恩宠，让我治愈最不可救药的病人。当外科医生已经放弃治疗，要病人把严重病变的肢体截掉时，你却让我治愈了他们。啊，这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自由境界一直伴随着我。我可以整天逗留在圣堂默祷，即使无法到圣堂去时，也不会感到沮丧。我无论在何处，时时刻刻都感到，我不但与天主默契共融，我已完全融化在他无边无际的浩瀚神性之中。啊，我现在切身体验到他在四部福音中所说的话，尤其是其中一位记述了两次，凡想保全自己生命的，必会丧失生命，但谁为我失去生命，必将获得生命。当我以为自己孤立无援时，却发觉自己竟得到了救恩。当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时，却在天主内获得了所有的一切。当我失去了一切时，却在他那里得到各种美好的事物。当我失去了所有人们的帮助和天主的宠佑时，以为自己离天主更远了。殊不知，就在这时，竟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欣喜万分地进入天主的神性里面去。我虽然失去所有的恩典和宠佑，但是获得了赐恩的天主。虽然我在心灵中失去了天主临在的感觉，但是我的天主啊， 我却在你里面得到了你本身，而且在你里面永远不会再失去你，因为你是永恒不变的天主。可怜的众生啊，你们终生只靠着天主的恩宠过活，还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啊，太遗憾了，你们只因一点小成就而感到满足，尚未达到真正的栖息就停止前进，不肯牺牲目前享受的恩宠，竭尽全力去追求天主本身。有多少人一生都是如此修行，还以为自己是灵修的天才呢？又有些人蒙天主的圣召，要死于自我，终生像个垂死的生命，忍受着内心的痛苦折磨，得以苟延残喘，但未能彻底死于自我，浑然忘我而进入天主里面，因为他们仍有所执着，还眷恋天主的恩宠，不能完全失去自我，无法看破放下一切，以致天主的计划不能彻底付诸实施，他们因此永远不能在天主内完全享有他。这个天大的损失是他们今生今世都无法理解的，要等到来世永生之日才能彻底明白。我的主啊，当我闭门隐居的时候，享受着多么幸福的生活，那时住在乡村，在小小的家庭中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任何事物干扰我愉快宁静的日子。我的子女还年幼，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不必为他们操心，因此我白天常躲在树林里祈祷。往日我曾在那里挨过无数悲痛的岁月，如今我在那里享受着幸福的时光。我的天主啊，你对待我好像对待你的仆人约伯一样，你从我所夺走的一切现在却加倍的恩赐给我，并且拯救我脱离所有的十字架。你又赐给我奇异的能力，使我让人人都非常满意。最令我惊讶的是，从前经常抱怨我的婆婆，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博取她的欢心，她现在竟对人说我是令她最满意的人。那些以前大声公开谴责我的人们，现在却懊悔以前的行为，对我倍加赞扬。我又重新建立起自己美好的声誉，比往日更卓著，我的内心和外表都感到非常平安。我的心灵就像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像为迎候他的新郎而装扮自己的新娘。我不再忧愁悲伤和唉声叹气，我对这里的所有事物都漠不关心，我与天主旨意的结合共融是如此的亲密无间，以致自己的意志好像完全消失了。我的灵魂不再偏向天意或自己的意志，他所能做的就是每天以天主的旨意来滋养自己，发现另有一个神圣的意志取代了自己的意志。然而这神圣的意志变成了自己的意志是那么的自然，他发觉现在比以前有自己的意志时反而更有无限的自由。从此以后，我的这种心境一直延续，而且还变得更加强大，现在更加圆满。我对任何事物都不爱此恶彼，宠辱皆忘，随遇而安。我对什么都不留意，也不去思考，除非有人问我，你喜欢这个还是那个呢？这时我就感到非常惊奇，因为我发觉在我的心里没有欲望或好恶选择，仿佛我心灵内的一切都消失了，有一个更崇高的神圣力量取而代之。昔日当我遭遇困难时，也曾体验过这股强大的力量在操纵指导我行事， 那时我的意志乐于俯首称臣，完全顺从天主的旨意，让他通过我来工作。然而如今迥然不同，我已没有意志来服从，我的意志已经消失无踪，或许应该说已转化成另一个更高的意志。我觉得这个万能强大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在工作，那个天主往日特别宠爱，以木杖引领，用杖杆护佑的灵魂已不复存在。如今他本身亲自显现在我心灵中，好像取代了这个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灵魂已完全进入并融化在他内，就像一小滴的清水泡进汪洋大海中，就与海水融为一体。啊，这天人合一的结合共融，是耶稣基督为人类向天主所要求的，也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消失在天主内的灵魂，他与主的结合是何等的强大呀！当这神圣的结合圆满完成时，这灵魂与基督一同隐藏在天主内。这种消失在天主内的幸福境界，与神魂超拔瞬间的结合截然不同。后者只是被天主吸引，而霎时心醉神迷，并非真正与他结合，因为灵魂在出神状态过后，又会回到自己原来的心灵状态中。因此，我觉得耶稣基督为新圣子民的祈祷，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完全应验了，希望他们合而为一，父如同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一样，愿他们也在我们内合而为一。